就是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我自己是不配的，求神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合乎神旨意的，请弟兄姐妹放在心里，如果不合的，请你完全撇弃。我在今天讲话之前，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秘密。两个礼拜前，我坐这边听牧师讲，那个题目是得救跟得胜。牧师说，我今天要做一个结论了，把得救、委身这些事情做一个结论。我心里在想，那我也许可以讲一点我自己对牧师这几个月来对我们讲坛的供应，我自己有什么感觉来做这个题目。我就在想，大致以这个侍奉的动力这样子为我的题目。上个礼拜来呢，来到这边看到节目单上牧师的题目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跟我想的题目好像非常接近。那个我看那个金句也跟我想的非常接近，我这一下心里都差不多凉了半截。我想完了，我的题目如果在牧师深刻的讲解之后再来讲，有谁还愿意来听呢？所以我心里非常的焦虑。然后我就开始聚精会神听牧师讲些什么。开始讲了之后，我发现牧师讲的都不是我所要准备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再慢慢再听下去，听了大半之后，发现还是没有一件事情跟我所想的一样。我心里总算这个放下心了，心里一再说感谢主，感谢主。事实上，神的丰富真不是我们所能预测的，神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真是我们从各方面各个管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可以来荣耀神。好，很久以来呢，我一直想替自己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做一个基督徒到底容易还是不容易。那我自己当然是希望这个结论是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困难的，是容易的。所以我最喜欢圣经上的一句话呢，就是马太福音11章第30节，上面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照这句话来看的话，好像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很困难的，好像也可能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能够达成的哈。后来慢慢呢，我就发现了这个好像我也要很小心，因为圣经是全备的，我不能断章取义，自己用一章一节来解释一个观念的话，这个通常会以偏概全，是不正确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保罗是新约差不多最重要的人之一了，因为他写的书信占了新约的一半以上。那保罗自己的敬谦也是没话可说的。在保罗离世之前呢，他讲了一句话，这也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熟悉的，提摩太后书4章7节跟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在看这一句呢，我仔细再想一想，好像保罗这是在保罗快要离世之前很短的时间之内讲的这句话，好像保罗回顾这一生呢，他好像觉得是如释重担，好像说总算我达成了我的使命，总算我可以交差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对保罗来讲，他持守所信的道，也好像他很努力之后才能达成的话，那我要怎么样？我是不是要战战兢兢？ 好，我们再看圣经上其他的部分是怎么讲的。因为我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了，所以我对这个做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很辛苦或者很困难，这些句子我就比较留意。我找几段跟大家就是这样子分享一下。马太福音第11章12节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罗马书12章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腓立比书3章12节，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13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路加福音13章24节，你们要努力进窄门。马太福音10章22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彼得后书第1章10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还有很多都是很严肃的提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要非常努力的。我们这个好几个月来，牧师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分析怎么样尾声，所以我们现在大概也都应当是很熟悉了。我再很简单的这个复习一下，我们知道尾声呢是要一切献上的，是要忠心侍奉的，是要撇下一切跟随主的，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要全心全意的爱。哎呀，看起来做一个基督徒是不简单了。那个圣经上这么多篇幅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外殷勤，我们要竭力保守，竭力进入，所以我们真是要很小心。我们如果说做这么一件辛苦的事情没有动力，没有一个来源，那我们有可能成功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幸呢，主耶稣什么都给我们预备好了，他给我们预备了动力。他不是叫我们说很努力做一件事情，我们却没有力气去做。当然上个礼拜我们大家都在这边，我们都知道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注意没有，保罗劝大家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不是用神的教导，他不是用神的命令，他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这个慈悲是一种力量的来源，是不是？我讲一点我个人的情况。我自己母亲现在96岁，我两个礼拜前才回去看她。在这个之前呢，我妈妈跟我住了8年，因为我父亲过世之后，我就把我妈妈接来，就是我们一起住在一个屋檐之下。因为我妈妈腿不太好嘛，所以就进去出来，我常常用手牵着她。那有的时候带她去看医生啊什么，在医生 appointment 的那个地方也见到一些弟兄姐妹啊什么。我就得到很多那个褒奖啊，就是说哎呀你真是孝顺。当然很多人是这样故意这个夸奖我了，这个我知道。就让我在想呢，我是不是真的很孝顺呢？这个孝顺是不是很难呢？其实说实话，我实在没有觉得我是很孝顺的。我真的觉得我替我妈妈做这么一点事情呢，说是进去出来扶扶她，在家里照顾她，她所需要的在这个年纪我能够供应一点，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为什么算不了什么？我自己心目中有很多意向，因为我认识我妈妈怎么照顾我的，怎么把我抚养大的。我妈妈是 年轻的时候曾经抽烟，但后来就戒掉了。等到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妈妈烟已经不抽了，可是她唯有在一个时候抽，就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抽。所以啊，给我们一个形象是很不同的。我一生病，如果我一发烧，就看到我妈妈一根接着一根在里面抽了，她完全把其他该做的事情和健康原则的理论通通都抛入九霄云外，就在那边抽。那我一看这个景象，我就知道这个情况是不对了，不是很 normal 了。那我有时候发烧，在台湾都是要蚊帐的嘛，因为有蚊子，都是那个白色那个那透明那个蚊帐。我有时候发烧昏昏沉沉，但是有的时候会也转过头来清醒一下子，有那么半秒钟什么。一看我妈妈就坐在帐子外面，她就一直等着我一发烧，或者我弟弟一发烧，她就不怎么吃饭了，她说没有胃口，一直要等到我们发烧完全解除之后，他才再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在我脑筋里面呢，我有这个意象，就是说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妈妈是毫无疑问她一直守在那个我的蚊帐外面。这个给我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力量，就是说我讲一个比喻的话，我知道我妈妈爱我爱到这个程度怎么样呢，就是如果说是我现在没有糖尿病，假定是如果有我需要换一个肾的话，如果医生要来问你有任何朋友能捐一个肾给你吗，我毫无疑问我知道我妈妈不会考虑一分钟的，但我并不晓得我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或者配偶会这么容易的就做这个决定。我让我想着泽慧也许可能考虑了但可能不会像我妈妈那么快这在我心目中，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但我有信心，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所以这是一种那个看不见不太容易讲出来，但是呢对自己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感觉。所以这是一种爱的动力。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两个圣经上的故事，事实上是三个圣经上的故事，两个是意象，两个是一个是那个主耶稣亲自讲的话。两个意象呢，圣经上给我们清楚的讲了，主耶稣替门徒洗脚，替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洗脚。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主耶稣受死，这个不用讲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即使不是基督徒的人大概都非常熟悉。第三个就是主耶稣第三次在海边显现，向彼得做爱的呼召。前天晚上呢，那个泽辉问我说，哎，你这个礼拜天要讲什么，我说我大概就讲这个两段故事，再加一段最后的这个对彼得呼召的故事。我稍微用几分钟稍微讲了一下，然后泽辉就非常沉默，然后就说你这个故事太普通了吧，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吧。我这一听好像也觉得说很受打击，我在想已经礼拜五了，我要改题目大概不太可能了，那我怎么办呢。好，那这个我跟泽辉的这个话就这样已经结束了。我自己呢，然后就一直要想一想，想了一下呢，我在想也许还是可以讲，因为啊，我们所讲出的话逃不出圣经嘛。从这个圣经里面，虽然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但是有没有把这个故事变成我们侍奉的动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还值得再深刻一点来研讨看看他这个话里面的部分是不是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凭着这个意念，我就还是把我本来准备的来跟大家分享。好， 第一个意象，我想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这个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情。这个是四本福音只有一本记载，就是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快要受死之前的逾越节的晚餐，他礼拜五被钉十字架，礼拜四的晚上他跟门徒在一个小楼上用最后的晚餐，这是大家一般那个所形容的，在小楼之上最后的晚餐。他大致的意思是这样了，就是我们不看这个圣经，圣经上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得蛮清楚。主耶稣呢知道卖主的犹大已经把这个卖主的心已经定了，那主耶稣自己呢因为将要被钉十字架被受死，所以他到父神那里去的时间也很快了，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爱他们到底。这爱他们到底呢什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世跟门徒三年半的时间秀给他们的显示了很多的爱，但是这最后的一天他仍然要显示他的爱，尤其是因为这个时间紧迫了，他需要更具体的更深刻的让门徒们知道他的爱。他就站起来把一个毛巾束在这个腰上面吧，然后拿了水一个一个给门徒洗脚。这个洗脚大家不用说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动作，是不是？我们这里我们大家不晓得有多少人给自己洗过脚的这个经验。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想想好像还是就是我妈给我洗脚，在小的时候。不，这个没什么稀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小的时候都是给爸爸妈妈洗脚嘛。我爸爸也有给我洗脚的，我不太记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洗脚如果说是自己爸爸妈妈洗脚当然不当一回事，甚至也许自己配偶洗脚也比较当一回事，可能也不是说那么特殊哈。可是如果说你的老板来给你洗脚那怎么样，我们如果说是这个华盛顿州长来给你洗脚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也许还不够刺激哈。我们再大一点，这个奥巴马来给你洗脚觉得怎么样，也许这个因为中国现在强大了，这个胡锦涛来给你洗脚你觉得怎么样，你受得了吗？要是我的话我受不了了，我会觉得这个好像太不合情理了，这个将来我要付的代价说不定蛮大的，他为什么要来给我洗脚，是吧？我也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我们现在这边这个科学家很多哈，我们更比较刺激一点，今天如果让爱因斯坦来给你洗脚你觉得怎么样，你受得了吗？主耶稣当时一个一个门徒给他们洗脚，洗完了用腰间束的那个带子把它擦干。我想当时的门徒对主耶稣洗脚这件事情只是当作一个师父对门徒这样子的这个关系来洗脚，好像也许还没有把他当作万王之王的这个地位来给自己洗脚，所以他们还一个一个都还接受了。然后挨到西门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是很重要一句话啊。然后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主耶稣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你是老师，你是夫子，你替我洗脚我承受不了，就是像我刚刚有讲说，是如果说是大人物给我洗脚我承受不了。但是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意思，我觉得最好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跟你没有爱的连结的话，你就没办法侍奉我。 我如果现在给你洗脚，这是一个什么？一个爱的传递，一个爱的形象，你会永远记在心里的。你现在不明白，你主耶稣自己讲，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你如果将来存一个意象，万王之王曾经替我洗脚，这个感受是怎么样子？这个感受不会变成你的一个特殊的力量在心里吗？不会激动你去做一些特殊的事吗？我们讲到好像即使一个大人物给我们洗脚我们都受不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给我们洗脚的是比大人物那高太多太多了，万王之王跟奥巴马跟爱因斯坦这能够比吗？我们的万王之王是创始成终的造物主，他是宇宙的王，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最深的意念，他能够把我们的意念像用刀把骨节跟骨髓都分开，他有无穷的智慧无穷的能力，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吗？所以我特别觉得主耶稣给我们洗脚，给门徒洗脚，但是也代表给我们每一个门徒洗脚。我们如果自己信主的话，我们承认是主耶稣的门徒的话，我们就晓得主耶稣等于给我们洗了脚，我们要有这个意象存在心里，变成我们这个动力。好，我们现在讲第二个这个意象，就是主耶稣受死。这个主耶稣受死这件事情大概更多人是非常清楚了，是甚至不信的人大概都看到很多的形象画了一些主耶稣受死钉十字架的这个图画。少拿了我的笔记也没关系，我就这个我还记得，没关系。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四本福音书通通都有讲，事实上，谢谢李姐妹。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在以赛亚书62、63章讲得很清楚，但是实际上的过程呢，当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电影里面所拍的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电影里面呢有一个好处。我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下，前些时有一个电影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应该很多人看过吧，很多人看过啊。我为了这个题目，我又拿去又借来看了一次。大体上是这样子哈，这个主耶稣因为被犹大出卖嘛，就被这个公会已经送到比拉多的前面。比拉多虽然认为他无罪呢，但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要怎么样对付你们这些犹太人？要把主耶稣钉死处罚，那我怎么解决呢？比拉多就说好吧，我先那个鞭挞他一阵，所以就把他处罚一下，让他去被那些兵丁用鞭子打。这个电影里面呢是非常的震惊的，看来让我心里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一个鞭子打下去，那个皮也拉起来了，全身都是血，一条一条的，我坐在那里几乎不太敢看。他打的是一个眼睛已经肿了，看不见了，看那个样子只能一个眼睛还能看，然后全身都是血，那个他还能走路，我都觉得很奇怪。不过不管怎么样， 电影里面是兵丁把他扶在比拉多的前面，比拉多就把他带到众人的前面，希望众人的意见是说好了，他已经处罚够了，就打发他回去吧。但是大家都不同意，大家都说定死他，定死他。然后比拉多还找出一个大强盗叫做巴拿比，说我们能释放一个人的话，你们要释放巴拿比还是释放主耶稣？比拉多也是希望说大家说释放主耶稣，因为巴拿比是有名的大盗，没有理由说释放任何一个别人，没有理由说释放他而不释放另外一个人。可是非常奇怪的，所有的犹太人都在里面说钉死他，钉死他。然后比拉多大概是看到人多，这个群众运动嘛，这个很害怕嘛，我们中国人对群众运动最害怕，所以也对比拉多的心理大概也能够很了解。好，最后没办法，比拉多就说好吧，那就照你们的意思吧，把他去钉十字架。所以基本上这是起先的过程。然后呢，主耶稣就怎么样，他走了一条从耶路撒冷到十字架的道路，他全身是血，戴着那个帽子，也是那个有刺的荆棘的那种帽子，刺脸上都是这样血下来，一个眼睛已经看不见，然后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背了一段路之后支持不住了，就倒下来，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就压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罗马兵丁呢就抓了旁边一个路人叫古利奈人，这个西门帮着他一起把这个十字架再一步一步的走到格格他。这个耶路撒冷跟格格他这个距离呢，实际上真正的距离不太清楚，不过据记载，从耶路撒冷好像远看可以看到那个一个一个十字架在远处，所以的话大概也不会很近了，至少几百公尺以上吧，我想是一定有。这个路一步一步都是不简单的，全身是血，而且一面走一面被鞭打，然后还要起先是一个人抬，然后后来跟着古利奈人那个西门一起抬这个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这个路最后是走完了，主耶稣被送到格格他的山上，然后开始被钉，兵丁用这个七寸长的这个钉子了，这对着他的手心，然后用一个大锤子，嘣打下来。说实话，我真的不太敢看，我头低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惨无人道，没有办法能够想象这样子的情景，这样子有人为我们流血，受这么大的折磨。我想也许只有中国古代的这种所谓十大酷刑的第一条吧，像好像是凌迟，这个酷刑也许还能比较。凌迟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就是把身上这个肌肉一块一块割掉，最后全身都没有肌肉了，但是你还有视觉，还有听觉，让你就在这样子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况下慢慢死去。这个过程呢给我一个深刻的意象，我虽然当时是头低下来都不太敢看了，但是我还是看到了，这个意象还是在我心里。我们想一想，有没有任何人，你的朋友，你最好的朋友，你的父母，你最好的亲戚，愿意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可能为你受死，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我想是不太可能有，我自己是没有，我也没看到过我有任何的朋友亲戚所听说的有，我没有看到过。而钉在上面的人呢是我们的主。如果说就算我们 我没有经过道路上很多的变乱，大跃进、三反、五反、那个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三年饥荒等等，可能那个时代很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也许有那种特殊的，还有一些雷锋吧。这个一不怕死，一不怕苦而不怕死，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说有人会愿意为另外一个人去死的，就算有吧。而如果这个死的人是一个人，比起如果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我们死，这个差距太大了。就算你知道主耶稣三天之后会复活，这个起先受苦的这一段不是假的吧？他流血很痛，然后走从耶路撒冷到格格他这一段路，这不是假的吧？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了之后，六个小时之后才死掉，这也不是假的吧？即使你知道三天之后会复活，你想有人愿意干吗？我们现在如果说神跟我们讲说是，哎，江祖宗，那个，你现在需要钱是吧？我给你100万，那个把你去钉十字架，但是三天之后我还是让你复活。哦，我说大概不行吧。给你1000万好吧，还是不行。给你1亿好吧，还是不行。如果说我晓得这个钉十字架这个苦，给我1亿，那也是谈都不要谈的，这不可能的。那个苦、那个伤、那个所受的罪，不是人能够吃得消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真正的受了这个一切的待遇，而且他到了十字架上，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看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如果说主耶稣受死还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意象，不能成为我们一个爱的动力的话，那我不知道什么意象能够变成我们爱的动力。我现在就是要分享第三段圣经上的记载，这个也是弟兄姐妹可能蛮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第21章。约翰福音写到第20章，本来好像已经差不多写完了，最后这个好像约翰又特别想到说是，这事以后我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这个呢也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也就是说很有名的，主耶稣对彼得三次的问话，彼得三次的答话，以及主耶稣再三次的嘱咐。他的这个主要的经节呢，今天我们的那个刚刚大家都已经读过的，他的背景我再花2分钟讲一下，就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升天之后，后来有向门徒显现几次，在差不多2个礼拜、3个礼拜之后呢，他向门徒显现第三次，这是那个大概大型的门徒聚集吧，约翰福音是这样记载的。第三次虽然起先有像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那个布伦德的两个门徒没有写清楚的，算起来也许不是第三次，不过这个不是很重要。约翰福音是说这是第三次，第三次向一群门徒们显现的，显现地方呢是在加利利海。加利海他们门徒都最熟悉的就是以前打鱼的地方，那个时候呢门徒可能都有点惊慌，因为牧羊人已经受死了嘛，羊都被击散了，好像有这种情况，主耶稣钉十字架了嘛，已经死了嘛，到天上去了嘛，那主耶稣有的时候显现，有的时候好像又不见了，所以 好像有点一下子出来一下子又不在，所以主耶稣那些门徒的那个心里的惶惶然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好，那一天晚上他们就在这个加利利海的旁边，好像大家也无所事事，彼得就说好吧我们去打鱼吧，大家就说好吧既然没别的事就去打鱼。打呢打呢一个晚上都没打到鱼，天亮的时候呢他们突然看到在这个边上呢有一个人，但他们也不知道是主耶稣了。那个人就跟他们说你把这个网呢放在船的右边。好，他们就把网移过来放在右边。结果一下子这个网就变得很沉重。网了一大堆鱼。这个时候约翰以前有过类似这个经验嘛，在加利利海主耶稣跟他们讲说是你在哪里撒网就可以满载而归这个经验，所以约翰当时就立刻就体会到了，这是主耶稣。那彼得一听，哦，这是主耶稣，赶快把腰带一束，就跳到海里去了。然后其他的门徒呢，就把这个那些一大网里面一共153条鱼哈，慢慢就拖上来。主耶稣呢？就叫他们再拿几条鱼来跟已经有的饼，就在那边做好了早餐。主耶稣亲自做了早餐的侍奉啊。然后他们吃早饭。吃完早饭之后就是这个主耶稣对彼得的三次问话。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头一句。然后后面的两句呢，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彼得他的回答都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确实的话是这样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头一句话主耶稣特别讲说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圣经上没有讲很清楚什么是这些，是吧？这是很多神学家在这边可以研讨的，我们的牧师对这个也特别有深刻的见解。有的经节圣经上翻译说指其他的门徒，就说英文比较清楚了，英文是说主耶稣问 Do you love me 或者 Do you truly love me more than this。 有的那个圣经是翻译成 Do you love me more than this do， 就是指别的门徒。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吗？这是有两个版本这样子翻译的。不过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这个最好的这个解释是没有一个单独的事情可以概括主耶稣全部的意思。他这个比这些呢可以代表一切阻拦你跟神有关系的东西。这可能是彼得对自信心的磨损，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嗜好，你的金钱，你的名誉地位，你所需求的一切，也许是你的绿卡，你的这个申请公民，所有这些如果能变成你跟主耶稣之间侍奉的拦阻的话，你都可以想到这句话，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为什么主耶稣特别对彼得这样子问呢？为什么不对约翰问呢？ 这个彼得这个人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彼得有很特殊的个性，我们对圣经读过一些的人都非常清楚彼得是怎么样。他是很直爽，是吧？他是很勇敢，在人的方面都是很勇敢。你看刚刚在那个约翰说是哦，这是主，约翰自己就没有跳水，是吧？约翰只是跟他说、啊、这倒是主。彼得第一个反应他跳水了，彼得是勇敢的，他很积极。他这些个性呢都是主耶稣所赏赐的，一定是，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主耶稣不会把将来的大责重任交给彼得。可是彼得呢，他是不是一个值得交托的人呢？彼得以前失败得很厉害，大家都知道这个彼得有三次不认主这个事情。也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小楼里面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曾经有说大意是说我快要走了，那将来你们因为牧人被抓了，你们这些羊呢也都会跌倒。那彼得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记载同样这个事情。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记载，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你看看彼得当时是这么的勇敢呢、啊、彼得在我们一般人里头他算是勇敢的，他在十二个使徒里面算是最勇敢的。后来怎么样？他鸡叫以先，他三次不认主，是完完全全的跌倒了。他完完全全被他以为他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做不到的这个残酷的事实，他受伤了，他的信心等于说大概那个时候跌到谷底了。他不知道他还能再跟主耶稣做什么决定，做什么承诺。因为他以前你看他承诺的是，我永不跌倒，我愿意为你舍命，我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他讲得这么清楚，可是还没有多久，几个钟头之后，就好像那个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所以这个是背景，因为彼得有三次不认主，所以主耶稣现在呢也问了他三次。这三次并不是说主耶稣自己不清楚，好像要彼得答三次他才晓得，而是他真的是要把彼得彻彻底底的从信心的谷底把他救上来。他需要彼得替他做主耶稣不在以后带领门徒的这个重责大任。所以这个信心一定要是坚强的。他一定要问了三次，让彼得一次一次的心里面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彼得真的是被主耶稣感动了，感动到一个程度，他在这个事情之后放胆讲道，义无反顾。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彼得又活了35年，他这个35年为主耶稣做一切主耶稣想要他做的事情。他在公元65年先是被抓到罗马，他就做劳役，然后没多久也就被钉十字架。在被钉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主耶稣同样的死的那个形象，我要倒挂过来钉十字架。 这个我们圣经上没有这样讲，但天主教有些书记载得很清楚。所以主耶稣彼得以后是真正为主耶稣做了带领群羊这个工作，最后为主殉道。他的来源是什么？他的动力是什么？我相信西门彼得每一天他都会有这个意象，主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九个字，中文九个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弟兄姐妹比较喜欢英文的话，英文是八个字， Do you truly love me more than this? 这是八个字。如果说有些那个圣经上有些那个版本没有把这个 truly 这个字放在里面，那就变成七个字，就是 Do you love me more than this?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两个意象以及主耶稣这句话，主耶稣这句问话。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给我们洗脚，我们承担得了吗？我们怎么样回报我们的万王之王呢？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他从耶路撒冷直到格格他，把十字架背到山上，他是在这么极度痛苦的情况下，这么惨无人道的这个刑罚下，他自己受死，两个手用七寸的长钉子钉在木头上，两个脚用七寸的长钉子钉在木头上，这应当成为我们的一个意象。然后不要忘记，主耶稣随时随地都在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Do you truly love me more than this? 谢谢大家。